今天罗牧师要就着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七到第二十九节来讲道，他讲道的主题是假冒为善。请翻到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七到第二十九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七到第二十九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口读一遍。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上帝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上帝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眼领悟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上帝吗？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们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上帝来的。把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这个第四个主日，照道理是陈牧师拿来，那我们也感谢主，他在四月初在这个月初动的手术非常的顺利，那目前在家里面康复当中，之后他还有一段的时间要复健，所以他不能够来了。大概什么时候来呢？大概要到七月份了，预计呢，现在预计大概七月份之后他能够再恢复他在各处的讲道，各处的侍奉。我们大家一样在祷告里面，我们来纪念陈牧师，让他能够很顺顺利利的能够再开始他的侍奉，再开始他的讲道。所以这几个月这四月五月六月至少到六月了，所以这个第四个主日最后一个主日呢，都是由我的暂时来代替。我们是接着讲罗马书，我们前一次讲了罗马书第二章的前半段一到十六节，现在我们从第十七节讲到第二十九节。其实呢，我们要再不单单我们读这一段呢，我们把焦点注意力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个整体的这个认识，整体的复习。因为保罗他写这一段呢，只是他整个论述当中的一段而已。这一整段呢，是从第一章第十八节开始。第一章第十八节，他在前面讲了上帝的义，讲的是福音的大能，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而且讲到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之后呢，马上讲到上帝，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 那些人身上。哪些人呢？就是那些行不义、不前不义的人身上，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他就一段一段，慢慢一步一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他所讲的不是无地放矢，他所讲的是针对的世上每一个所有的人。里面提到了那些一般在普遍的恩惠，在普遍的启示里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普世上的所有的人，不单单是外邦人，不单单是犹太人，不单单是化外人，不单单是希利尼人，不单单是聪明人，不单单是愚拙人，所有的人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这些人可能落到一个地步，他们明明知道上帝，虽然眼不能见，但是他们自己心里面有那种自觉，有这种体悟，是与生俱有，与原先就有。让我们去体察，去感受到有上帝的永能和神性，但是呢，他们却不当作把它当作上帝来荣耀，不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这是在第一章的后半段里面所提到的。之后呢，他转过来对那些所谓有文化的、所谓有修养的、所谓有道德的，因为在外邦人当中，并不是所有的外邦人都是像第一章结尾那边所讲到，在道德上面破产的，在宗教的情操上面堕落的。不单单是所有的人都处在那样的光景，有些人相对的来看，好像还稍微好一点点啊。以保罗当时代的人来讲，的的确确有很多所谓的斯多瓦学派的那些学士、那些 philosopher， 那些人是讲究个人道德的标准，对自己有很严格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普世的，好像兄弟之情的爱，强调的是个人要节制，个人的节在欲念上面要有所约束，是一种禁欲，一种节制，一种讲究美德的那样的一种啊的哲学学派。保罗在雅典就碰到这些人，在雅典碰到有相对的只讲究享乐，讲究能够有吃有喝，强调能够又吃又喝，快快乐乐过一辈子的那个以比古罗学派的人，也碰到那些很严格、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那样很有学养的、很有道德、很有伦理的这些斯多瓦学派的人。那保罗呢？他照样，他要么对这些人讲，这些人只会论断人，却忘掉自己所处的光景。这些人他们忘掉上帝的宽容是要给他们机会能够回到上帝的跟前，他们这些人强调自己所拥有的，忘掉应当也能够身体力行好好的去做。这些人他们很可能夸耀的是他们与其他的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来讲呢，他们显出他们的尊贵，结果忘记了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他们忽略掉上帝在审判人的时候是按着真理、按着公义、按着个人所行，也按着个人的隐秘的事来审判人。换句话讲，不是完完全全摆在人的面前、行在人的面前的那一些是能够当作我们有任何的这个依据、凭据，好叫我们得着赏赐、得着上帝的宽容。因为上帝他不单单看外貌，他也看我们的内心。好，现在保罗讲到这里呢，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用意他要告诉我们，世上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亏缺了他的荣耀， 等到我们讲到第三章的中间的时候，这一段我们就会再一次把它强调出来，我们就能够看清楚它的全貌了。那这一段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二章第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九节，你读了，我们刚刚读过一遍，它转过来啊，是专专针对着犹太人来讲的。前面包括了犹太人，也包括了那些有学识、有道德、有伦理、有品格的那些外邦人。第十七节开始就专专针对着犹太人来讲了啊。那你这样想说，哎呀，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听听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对犹太人讲的嘛，好像跟我们完全没有什么相干的了，是不是？因为他这里面所提到的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哦，那感谢主，我们不列在里面，我们不是犹太人了，我们现在也已经知道我们不应该靠着律法来夸口了嘛，是不是啊？我们也没有受过割礼，我们也知道根本不需要，所以呢我们就当作上课一样，当作一篇论文，一个研究的这个专题，我们听听，我们读一读，我们有一个印象，我们了解就好了，好像是这样子啊，其实不然。为什么呢？你自己想哈，你仔细读这一段了、啊，你读哦，你好像依稀的感受到保罗这边他是泛指着犹太人，是他是对着整个他自己的同胞，他对他自己的骨肉之亲在讲，但是他所讲的内容里面好像。慢慢的，你看到的是些什么人呢？你看到的是尤其这一批所谓的以色列民，犹太族，这个犹太民族里面的那些佼佼者，那些代表性的人物。保罗那个时代，那些代表性的人物是些什么人？是祭司长，是那些法利赛人，是那些撒都该人，是那些守殿官，是那些教法师，是那些文士，是这些人。好像保罗这边所讲的，我自己的揣摩，我自己的体会啊，保罗他在写这一段的时候，虽然他是指着犹太人讲，他很可能心里面所想到的是，尤其是这些代表性的人物，祭司、宗教的领袖、律法的老师、律法师、法利赛人，这些跟敬拜、跟圣殿有关的守殿官、撒都该人，想到的是这些代表性的人物。那你说，如果保罗啊，他写到只停留到这个地步，在他的脑海里面所想到的，他在这边写，就是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守殿官、撒都该人、律法师、文士，如果他只想到这些人的话，那我想这一篇真正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坎，能够传留下来的那个价值跟分量就还打了折扣。我个人感觉是还打了折扣。那你说保罗他在写这段的时候，他到底想到什么？他到底在他的这个好像所看不见的那个看见，并没有真正守殿官，并没有真正的法利赛人在他的面前，他看着他们写，不是在他的意象里面，在他的这个脑海里面所勾画出来，他想到的是只有这些人吗？我自己的体会啊，他写的时候所看到的是扫罗，是他改名字之前的那一位法利赛人。因为他自己呢，你如果把他摆到里面，你会注意到啊，他自己就是很夸耀我们有律法的，他自己就是很夸耀我受过割礼的。在腓立比书他写到有一小段讲到他自己他的过去的生平，他讲什么？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好像我自称，我自豪我是犹太人。你把保罗这边所讲的这一段经文，你把它 重点把它抓出来啊，大概就是三个词。他每每讲到他自己的出身，每每讲到犹太人，他基本上就三个。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有律法，我们有律法，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圣言交托给我们。你有没有？没有。你看这差别就在这里，我们有，你们没有。第二个，在我们身上有立约的凭据，就是割礼。所以保罗讲话说，我是便雅悯支派，我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我第八天就行了割礼，又在最严谨的教门里面受过教的，是法利赛人，是在上帝的律法上面热心的。所以他这里面所强调的是有律法，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上帝所交托，所我们所领受来的，我们有在肉身上面的那个记号，是上帝立约的对象。因为我们属乎上帝立约的对象，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记号。第三个是什么样的基础使我们又有律法又有割礼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蒙爱的子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所呼召所拣选专专的对象，与他立约，我们是他肉身的后裔，我们是他的子孙，我们里面所流的血统就是亚伯拉罕所传留下来的，是那应许的子孙以撒的后裔。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尤其像保罗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很自豪的，对他自己的出身，对他自己所拥有的，对他身上面所能够夸耀的，他所提到的就是这三个词。一个是什么？律法、割礼，还有呢他的出身，犹太人的出身，亚伯拉罕的后裔。差不多在他的书信里面每每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你都注意到这三个很特别的要素在那边：犹太、亚伯拉罕的后裔、律法、割礼。你如果翻到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的前半段，你一读呢，你又注意到又是这三个出来了，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律法，强调的是割礼，还有呢强调的是出身。有的时候我们很自豪了，你不要说保罗犹太人，我们华人我们有时候也很自豪了，是不是？我们开口闭口我们就是有五千年文化，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有四大发明，你有哪个文明里面有这样子？所以我们讲起来我们也很沾沾自喜，也很自豪，其实一点都沾不到边呢，是不是？那这里面呢，犹太人来讲就是这样子。我自己的体会，当保罗在写这一段的时候，真正他在想，在他的脑海里面所勾画出来的，很可能就是他自己，就是他以前的保罗，他里面所想到的。那么他这里面真正强调要告诉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所以我用了这个词汇假冒为善，我用了假冒为善当作题目。你说这里面并没有出现假冒为善啊，其实呢他这里面所写的，所表达出来的，里面就完完全全反映出假冒为善的 hypocrite， 这个 hypocrisy 里面的那种特质。好，那我们如果读经读到这个地步啊，假如说你自己读经也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揣摩，读不单单注意到保罗他这边写对着普遍的犹太人讲，你也注意到他其实好像就专专对着那些代表性的人物讲，到一个地步你也感受到他好像就是在指着他以前的他自己在那边讲。那你说这样读到了，就是好像读到了这个真正的精髓了吗？没有。我再往前面踏一步。因为我们读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读到你自己啊，那可能还差一层，那还隔穴在瘙痒呢。你读到这一段之后，读到了你自己，
原来我们自己在许多方面呢也落到这个光景里面了。那你读起来你就会很谨慎的了，很战战兢兢的了啊，好像古人所讲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战战兢兢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读这段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这里面真正勾画出来的影儿，你把自己摆到里面去，就是你自己。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感觉到说我取啊这个我以这个假冒为善做题目啊，好像反映出我们不是假冒的咯，我们不是伪善的咯，不是，是因为有这一层的思考我才用这个题目。好，我现在把这个题目的背景意思又跟大家讲了。那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地方显出假冒为善，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来好像用针啊，针砭，好像用针来刺我们，让我们能够再醒悟过来，让我们能够察觉出来。你知道这里面你一读啊，你就注意到犹太人，保罗笔下所提到的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为什么，尤其是法利赛人，为什么主耶稣指责他们的时候，责备他们的时候，特别提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因为这些人就像这边所讲的，他们夸耀的是什么？夸耀的是有律法，他们夸耀的是有上帝拣选蒙爱的记号，他们所夸耀的是他们的出身，他们的血统，他们所归属的族类，所以这都是认为变成他们所自豪的事情。那一个人落到这个光景而没有自觉啊，就会到什么？就会到这边像自夸的，会自义，这个称义的义，上帝的公义的义，自义。他们会什么？他们会自豪，他们会自满，这都是假冒为善可能显出来的一些特征。如果我们觉察到，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自己要好好要反省，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落到野象的地步？我们是归正教会，我们在圣经上面，我们最强调要回到圣经，是归正性，我们是跟着加尔文的。哇，你如果口口声声呢，通通是讲这些东西啊，言必称加尔文，言必称唐崇荣，那很危险，那可能会带给别人很大的反感的咯，而你自己都还沾沾自喜，还没有察觉到，就很像这边落到这种光景。你看这些犹太人，他们领受了上帝的律法，带给他们有多大的好处啊？的的确确是好处，的的确确是上帝格外的恩典临到他们，就他们能够透过上帝的律法得着教训，他们就晓得上帝的心意，他们就能够知道什么事情是上帝所憎恶，什么事情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个分别是非，一般的人只能凭着天生与生俱来的良知，好像前面那一段所讲到的，是不是外邦人没有律法，他们只能靠着本性，凭着自己的本性是非之心来做见证，来做判断。这个是非之就是良心，他们原先顶多是到这个地步。而犹太人呢，比所有其他的外邦人都要超越，因为他们有上帝的律法，所以他们在上帝的律法上面受教。你把这些一条一条列出来啊，有七八点，有七八点之多，可以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来指导别人。你看到没有？从受教，从自己明白，从自己能够分辨，再一步一步到变成去领路，去教导。哇，这里面的的确确啊，的的确确，如果换成一般人，是感觉到很骄傲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受过教，别人没有机会。我们因为有上帝的律法受了教，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的真正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就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他是惹上帝嫌 这个圣贤是惹上帝发怒的，什么样的事情是蒙他的喜悦的，所以他们都知道到一个地步他们能够来为来指导人来领人的路了。所以他这边一条一条一条一条整个写下来，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在律法上面有知识，有真理的模范，有一个 norm， 有一个规范，这个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讲，对我们现在不单单只是看着犹太人来谈这一段，我们现在也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也来想这一段。我们在上帝的道上面受过教吗？受过。而且我们比很多其他的人呢，所得着的机会跟恩典更大。很多地方他们没有机会，只能从网上面看，或者是别人传递给他们的光点，他们来听唐牧师的聚会，很多人很羡慕，为而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参加我们可能参加了十年，我看在座有小像东方姐妹，这个少求东方姐妹，很多我们都是参加将近十年，从头开始从头到尾的。假如说我要自夸，我也可以自夸哦。谭牧师从我到新加坡来，谭牧师在新加坡的聚会我只 miss 掉大概两次还三次，两次是生病不得不了，没办法去。所以你要从这方面来讲，哇，你看就好像犹太人自夸他有律法一样，那有很多的人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羡慕我们。而我们自己如果落到一种自满自傲之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与犹太人有什么差别吗？这是假冒为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征兆，一个 symptom， 一个 sign。 那你说犹太人还有些什么样的反映出让我们能够留意假冒为善的那个病症呢？有，就是犹太人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呢，就忘记了一件事情，忘记了要自省 self-examination。 一个用孔子的讲法呢，就是反求诸己。孔子的人生哲学里面呢，他很强调的一点，他强调忠恕之道嘛。啊，忠是什么呢？就是敬己。对自己要求要站稳，要忠诚，要正。恕呢是对人，所以他一个是要求自己，一个是对人。对人呢是要设身处地，要帮别人想，要把自己摆在别人的位置上面来替人来着想一下。你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这种功夫啊，你就一天到晚就是去责备人，一天到晚就看不顺眼。看别人看不顺眼，为什么？因为你都没有把自己摆在别人的立场，去体会别人的苦衷，去尝一尝他所落在的那个处境里面，他可能会面临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你都没有这一层功夫啊，你就没有办法不厚道啊。这个术的功夫不好了，就是不厚道啊。你看这边所讲到的，是不是犹太人就是这样子？犹太人忘了自省，忘了反求诸己，所以呢，按道理讲，应该是我们的俗话讲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们现在刚好颠倒过来了，颠倒过来是严以待人，宽以律己了啊。所以一个看出征兆来的时候呢，就是你注意到啊。他在体恤的功夫上面缺乏了，忘记了体谅人，忘记了体恤人，处处变成什么？处处变成去要求去责备，就落到了第二章的开头一样，去论断去审判，而忘掉自己所做的也是这样，也忘掉了自己原不过也是一个生活在血肉身躯里面的一个软弱的人。 忘掉了把自己摆在，那这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一个 symptom。 这个假冒为善的 symptom 更严重的是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去要求别人，去吩咐人，你要如此行，你要做到这样的地步。结果呢，自己所行的反倒是违背了你所讲出来的，这是更严重的地步了。一步一步，你就注意到保罗他这边讲啊，一步一步一步到一个地步，就显出假冒为善的真正的的那个病的征兆出来了。生病到了一个地步，原先不自觉，最坏的情形就是你已经生病在其中，你还不知道。这边所讲到的就是这样子，你吩咐人不可以偷窃，你告诉人，要求人不可以偷窃，你自己还偷窃吗？是不是？你这里讲不可以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结果你自己在庙里面还偷窃吗？顺手牵羊把庙里面的那些东西带走了。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是假冒为善的真正生病到一个地步了。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23章一开头他就 对门徒们讲，他一开头他对门徒们讲，他说如果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他所吩咐所要求的你们都还要照着去做，但是呢你们不要效法他们，你们不要学他的榜样，不要学他的样子，因为这些人能说不能行，吩咐人吩咐的是模是样，自己所做的却不像样。这就是真正假冒为善的一个显出来的，是病到这个骨子里去的地步了。所以有刚刚开始一点一点一点，只不过是表现在自满，表现在自豪，表现在自夸的上面，再慢慢慢慢忽略掉了自我的检讨，反求诸己，忘掉了忠恕的要求，一个做人基本的，再过来到一个地步呢，就开始去要求别人，自己却没有办法做，不但没有办法做，自己反而还干犯自己所做的，结果还干犯你吩咐人不能做的，那这个是真正病整个显明出来。那为什么主耶稣他说对门徒们讲说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因为表明呢，他所传讲的如果是根据摩西的律法，那还是上帝的吩咐，那还是上帝的诫命，只不过我们不能够学他们的样子而已，我们不能够跟着他们这样的做法来做，因为这些人只能讲不能够行。所以主耶稣他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那你说这里面保罗这一段话里面他还告诉我们假冒为善有哪一些特征呢？有哪一些那种真正的征兆我们能够可以去察觉出来的呢？有，就假冒为善的人会特别强调外在，特别强调形式，特别强调仪文，这就是他最后面这边所讲的。基本上从第17到第29节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小的段落，17到24一个段落，25到结尾又是另外一个段落。25节这边开始就比较着重在什么？着重在割礼的记号上面。这个割礼呢其实就是外在肉身上的，是一个形式，是一个仪文。凡是假冒为善而不自觉的人呢，如果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我们要求主有弟兄姐妹在旁边的提醒我们，不能够太注重，什么事情都注重我们的形式、外表、仪文，强调的是这些。法利赛人被主耶稣责备就是在这里，他们注重了什么？注重杯盘这个外面的洁净，里面装满了各样的污秽，他们注重要行在人前， 行在人前的那种所谓的近前的外貌，所以他们禁食祷告，他们禁食祷告好像还要告让人知道，他们到了时刻，他们在街市在那个这个大路上面，他们就开始在那边祷告，要行在别人 的眼前，他们也按照律法上面所规定的注重洁净的礼，他们也按照律法上面所吩咐应当做的奉献。结果呢，主耶稣说啊，那更重的，那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忽略掉了。你说哪些事情更重？所以主耶稣他所讲的那更重的事情就是信实、公义、怜悯。信实、公义、怜悯，那是你们应当去行，也是不可不行的。主耶稣还特别强调，加重的语气讲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假冒为善一方面是征兆，一方面让我们看主耶稣为什么指责，他也提醒了我们呢，要我们注意，不能够只注重外表，不能够只注重形式，不能够只停留在仪文里面。这也就是保罗这边所强调的，保罗这边所强调的是一个是里面，一个是外面，一个是属灵，一个是属仪文，属条文，属形式。所以特别强调的从这里面来告诉我们，所以你把这些整个合在一起啊，你就不奇怪为什么保罗以后在他侍奉多年之后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他特别提到，他说有些人呢有近前的外貌，却没有什么，没有近前的实意。那个我们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实意啊，那个当这个是90年前翻译的了啊，我不晓得现在的新译本变成，或者是那个和合本的新的修订本变成翻译成什么，因为它那个实意这个字眼原来就是什么，原来就是 power 能力，有近前的外貌，没有近前的能力，所以都是虚的，都是空的，都是浮的。所以外面上面看呢，像模像样，似模似样，因为他也奉献，因为他也守节期，因为他也注意很洁净的礼，不沾染污秽，因为他注重的就是各样的条文的要求，所以有近前的外貌，而没有真正近前的能力，没有空的。那这里面也难怪保罗他会提到这些事情。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要做一个整理结论，我们要问了，那我们从正面上面来看，有什么样能这个真正的良方啊，能够对症下药，一个落在假冒为善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应当如何被拉回来，能够使我们脱离开来，能够使我们不再处在一个假冒为善这样可怜的光景里面。那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应当要有自省的功夫，要自己省察，就是反求诸己的功夫了。你知道这个反求诸己啊，有的人解释得很好，他说这个反求诸己呢，像什么？像那个同心圆，像那个回力圈。因为我们人不是个别生活，就只生活孤孤独独，就只顾自己的，不是。因为我们生活不单单我们自己对自己有所要求，要顾我们自己，我们还处在一个社区人群当中，有关系的，有人伦的关系的。所以你一方面要能够要求自己，你一方面又要与人建立起关系起来，所以你的推己及人，我们叫恕啊，这个饶恕的恕，宽恕的恕的解释，朱熹的解释叫做什么？叫做推己及人。这个推己呢，其实也就是孔子自己讲的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啊。推己及人是往外，你要知道来帮别人设想，你要把自己处在别人的那个处境里面来尝一尝，来体会一下， 来了解别人的苦衷，来了解别人他所处的那个情况，在那个压力底下，那你就比较不会太 critical 了，一天到晚就是那批判的那种态度来对待人。那这是往外的。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反求诸己，就是回到原心，你自己是个原心，所以有一个一往复往复。所以儒家的思想其实里面有它的可取的内容在里面啊。我不是在宣扬在传这个儒家的福音，不是，我们这里面普遍的启示文化里面那个恩惠所临及的各样的文明里面，你注意它都有可取的地方的。这个可取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做人的修养有这样的一个一往一复，一往一复，又要往外推，又要能够再有一个这个回来的检讨的力量，反省的力量，要求的力量，要求自己啊。那这是从人的立场来看，我们要有自省的功夫，要反求诸己。但是对基督徒，对我们有信仰的人 来讲，不单单停留在这边。儒家他的缺陷就是他只有一个皮面啊，这是唐牧师他常常提到，我们的文学里面啊，这个唐诗宋词啊，小说里面，你注意看，它是一个平面，它所歌咏的多半都是谈到人生的经验，谈到山水的这种美景啊，很少谈到这个在俯仰天地之间对着造物主宰的那种自觉，这方面都很少提到，因为没有。我们不单单是自省，不单单反求诸己，对基督徒来讲，一个最好的良方是常常在上帝的面光中的省察。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以什么做一个依据呢？以上帝的话做依据。好像雅各所讲的，我们听到好像一面镜子照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啊就走了，听完就离开了。我们应当在上帝的话底下，我们好好受教，在上帝的话底下来对照，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来省察。你说什么是最好假冒为善的解药呢？能够真正对症所下的药呢？没有别的，就是敬虔，就是 godliness。 godly 是敬虔，或者是 pious piety， 这是那个英文 godliness。 这个 godly 就像上帝那样子，就我们在上帝的道上面受责备，在上帝的道面前像一面镜子来对照，来检讨，来看出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要把自己到上帝的那个跟前，好像上帝那样子。那这个是Godliness 的原来的那个字的里面的意思在那边，那并不是说我们要到像上帝那样子，而是说我们自己要能够虔诚敬虔，是愿意在上帝的教诲底下，愿在上帝的指责底下，在上帝的标准底下，我们来领受，我们来受教。这是解决我们自己里面假冒为善，只去注重外表，只去注重仪文，只去注重形式，只会去夸耀自己的出身，只会去炫耀自己所拥有的这些毛病，就是要能够敬虔，要操练敬虔。所以这个是儒家里面没有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话语的面前，我们应当要有检讨，要有自省，把我们矫正回来。所以我们读这一段，一方面我们了解保罗整个在罗马书里面他的思路，他要带领我们，他整个建构起他的这个论证。同时读这段的时候，我们也问这一段到底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能够有你自己的话语能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也愿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
你话语中的奥妙，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都在主你自己的真道上面蒙光照，在你的真道上面受责备，在你的真道上面受教导，也更愿主引导我们，让我们都愿在敬虔上面有份，在敬虔上面操练，在主你自己的面光中，我们来仰望，我们来祈求你，照明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在主的道上面受了教，能帮助我们成为做新造的人，能够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不落在假冒为善这样可怜的光景里，引导我们，让我们能有领受主的恩典，也能够做一个体恤连续人，与众人一同分享你恩典的人。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